欢迎收听今天节目，我是丁婉。在三月天的时候，温度的差距非常大，忽冷忽热哦。那其实呢，人的情绪跟天气有时候也蛮雷同的，有的人呢情绪也是起起伏伏，忽冷忽热。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情绪没有很好的一个照顾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静淑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久不见，我是静淑，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聊情绪，还有情绪是什么，我们怎么照顾自己的心跟情绪。
对，静淑主任好久不见了，但是每一次听到主任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舒服哈。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情绪，因为刚才我有提到了，如果情绪像天气一样忽冷忽热，那到底什么是情绪呢？
情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反应讯息讯号，就是说这个情绪的反应讯号会经过我们内在非常复杂的大脑系统，而告诉我们你现在必须做出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所以在我们的辅导工作或者是观点来看的话，情绪其实就是在反映一个人他目前现在的状态。可是呢，这他会受到几个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经验。那你可以去判断一下，你会不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你面对某些人某些事，那个情绪是自动转换反应的，几乎是我们俗话说的没有经过大脑，也不用经过大脑，因为我看到那个人听到那句话，在那个情境我就自动反应了某一种情绪，不管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那有时候有些情绪我们却做了选择，比如说现在在跟主管开会，但是呢，你有一个自己的管控机制跟保护机制，会告诉他说也许现在讨论的议题呢我不是很喜欢，但是你不会发飙拍桌子，因为你会判断，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我们在情绪的主导上，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做这样的练习。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情绪不是不能照顾跟控制的，而是我们平常有没有去觉察到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的情绪反应是我们自己连刹车都来不及反应，然后就砰，就是跟别人产生直接的对撞冲突，或者是你引发的一些你自己也不是很舒服的情绪反应。那这个时候呢，都需要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反应，因为我当时一定觉得这样很合理，就是连想都不用想，你认为特别合情合理的那些情绪反应特别要小心。因为如果你会停下来想，会让心稍微有一个空间冷静一下或思索一下的时候，这些反应出来的情绪你会有所思考，那表示你在自己的觉察跟自己的照顾跟自己的梳理上面，其实你是掌握住的。有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情绪情境跟自己的状态，会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样的情绪反应经验就很值得稍微停下来情绪反应之后能够找到可靠的信任的能够帮助的人，可以聊一聊或讨论一下，因为这个里面会帮助我们去厘清跟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在意，到底在在意哪个点。比如说我常看很多新闻视频，都会剪出说有人因为在国道上或在行车中会发生非常严重的纠纷，甚至最后是两车都去擦撞护栏或对撞，然后造成生命的危险。但是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那一台车的逼近或按了几声的喇叭，你解读成他在挑衅我，而我也不会输的，所以呢就在这个国道上，我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最后会造成什么结果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那如果说大家都相安无事，可能你就pass 过这一关，但是如果发生任何的冲突，其实对双方都是危险的。 所以情绪一触即发，可能产生很多我们未知的危险。我们为什么有情绪？其实它来自于我们的反应系统，有一些是你完全连想都没想的反应系统，那这个就很值得了解，要自我觉察。
嗯，对，刚刚听到静淑主任这样分析啊，真的我们可以联想到生活当中很多小小芝麻蒜皮的事情，但是因为情绪上来，就像是火山爆发一样啊，变成了可能是就是真的是深仇大恨哈，两个人好像是这个拼个你死我活的感觉，但其实追究他的
根源其实
都是小事，
小事，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小事变成大事，变成严重的事，很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静淑主任哈，来谈谈情绪问题。刚才呢，我们有稍微的说到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因为解读不同，变成了哈一个伤害的事件，像在行车途中，有时候别人不经意的按喇叭，或要提醒你按了一声喇叭，你就会觉得那是喇叭声的是挑衅你，或者是我们在坐电梯的时候，对方可能看了你一眼，你觉得那眼神呢似乎也是有一点点挑衅的意味，于是乎呢，在没有完全得到证明的情况之下，因为你的解读错误而有一些情绪反应，甚至这些情绪反应已经会造成一些伤害了哈。
是的，像我们在这个辅导或者是在社区民众一起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像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媳妇，她刚嫁到这个家庭来，那当然过往的这种婚姻关系都相对比较不对等，女方要嫁到男方，然后那边她也不熟悉，那对这个家庭她也很陌生，于是她就要煮饭，但是她过往在家里就是一个宝贝女儿的一个被爸爸妈妈照顾得很好，呵护得很好，所以对于厨房的这个厨艺这件事情她当然是不熟悉的，所以她来到这个环境，来到这个新的夫家的情境的时候，他在这个公婆或先生或家庭的期待之下，也在他自己的期待之下，他想要把饭煮好，但是他就很难拿捏盐巴的量，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一点经验值才有办法把它分清楚。当他煮完这个饭菜之后他的长辈婆婆或公公就会告诉他说，今天盐是不用钱吗？好，类似像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如何去体认跟体察到你自己的感受？当然聪明的媳妇她就会听清楚了，她也听明白了，哦，可能是在嫌我做的饭不好吃，或者是我不会做饭，或者是嫌弃我这个人，大家没有听到我刚刚的这几个反应的心情都有可能单一或者是多样的产生在一个人的心中，或者可能这个媳妇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回馈之后，她可能就会想说，天哪，那我将来是不是就有苦日子过了，好，或者是呢，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家庭，或者她有产生很多郁闷或者委屈的心情，然后呢在他们的夫妻关系里面也需要有一些处理。所以呢，举这个家庭的例子其实是最复杂的例子，但是却是经常会发生的例子，就是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表达事情的时候很难只针对事情本身，我觉得我们东方人的表达都经常就是隐隐晦晦，然后喜欢比喻，然后引发非常多的想象空间，而这个想象空间虽然在文学上是有一定的美感，但是在生活上呢，其实会拉开人跟人之间很真实的距离。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场，如果长辈的表达没有办法马上改变，那对于我们接收到讯息的人，我可不可以做不同的反应？比如说，诶，是不是今天这个菜比较咸？如果我做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在讨论你喜不喜欢我，你满不满意我，我适不适合这个家庭吗？我们是在反映这个菜到底有没有太咸。那如果我吃一口我也觉得咸，我就会请教，一般像这样的量，我们这个汤匙是要放多少，或者是下次我可以在这个试菜的过程当中做一点检测或者请教，事情就会留在比较原本事情的本身被讨论，而自己也不要陷入那个情绪的委屈当中。因为呢，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社区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这个媳妇小孩都已经很大了，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经过许多年，但是当他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些事情啊，你好像没过去， 但是事情却已经过去了。所以他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有情绪的。后来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跟团体当中，他自己有一些释怀的说法，然后这几年他也长出了一些应对世事的勇气，然后开始比较不会那么脆弱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他现在就会学到比较单纯的针对事情然后去做回应。所以讲这段故事，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生活中好像每天都会有的练习跟操练，但是也有一个提醒是，我们有时候有很多情绪是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很久很久了，但是我们的情绪依然害怕着、恐惧着、担忧着而停顿在那里。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呼吁所有的朋友，也邀请所有的朋友，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理解自己为什么生气，在生什么气，然后慢慢的去剖析，而最后发现原来我很在意的其实就是那个点，然后从那个点上很单纯的去做理解跟沟通。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回来想想目标这两个字，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活着是为了跟别人吵架吗？还是跟别人车子擦撞吗？还是跟别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捍卫自己的立场，然后不管对方是谁就骂来骂去，这就是我们要的人生吗？绝对不会的。你生日的时候都不是许这个愿，我记得你在吹生日蛋糕的时候，做寿辰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那亲爱的大家，如果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虽然我认为暴力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就呼吁一下，暴力零容忍，然后呢绝对不要有这些暴力，因为暴力最先伤害的就是自己，我们是躲不掉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生活目标是这样子的话，你给自己三秒钟的时间想一想，我现在出这个口说这个话，对于我获得快乐健康跟幸福的人生有帮助吗？如果没有，或许你可以做别的选择。
嗯，很好，我觉得这样的练习非常好，就是你要这个口出恶言或者是要拳打脚踢之前，其实多给自己三秒钟五秒钟的冷静的时间，其实结果是大不同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跟好朋友跟闺蜜之间也常常会有一些争吵或情绪反应，不晓得静淑主任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验或看法呢？
有的，我身边其实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共事好一起做事情，但是后来呢，因为情绪，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而变成两个人将近十年以上都没有互动，就是形同陌路。这个心情，你每每想到这个朋友这个人，你就会感觉到心中也许有愤怒，有遗憾，有焦躁，有低落，有各种各种，其实说起来就是不好的心情会衍生在你的心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呢？也有可能的。我记得因为我们后来就慢慢长大嘛，然后其中一方他的家里面长辈呢生病，那后来呢辗转另外一方就得知了，而他可能心中想要化解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或者是他这长达十几年的拉扯他也觉得够了，所以他就借着这个契机，有没有，因为刚好有个机会可以表达一点点合宜的关心，然后他就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就略微的有一些化解。所以其实我们一生当中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人，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有时候此时此刻你可以问问你自己，还有哪些你还没有过得去的卡在你的心中，我们能不能让它过去。我常在面对一些在司法上有一些冲突的家庭成员的时候，我都常会跟家庭成员说，有什么话好好的理性的，或者不要情绪那么多的，好好的把你心中的难受跟委屈，或你觉得不公平等等的，好好的找一个机会讲出来。那讲清楚讲出来，不一定别人会接受，不一定事情就能如你所愿。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是给自己一个照顾跟交代，就是我有好好的把我心中在意的事情说完， 那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其实都很珍贵也很难得，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留下来的时间放在享受这个人生，享受关系的美好，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为你自己做更好的照顾跟选择。
所以希望借由节目呢，我们让朋友们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也能够借由一些课程或者是练习，让自己的情绪更平稳，不要因为情绪而留下遗憾啊。那在高雄市生命线协会来讲，有办理类似的一些课程，对不对？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参加
啊。是的，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生命线协会的服务当中，发现所有打进来1995专线的民众朋友都被情绪所困，没有一个例外。痛苦不堪，有一些甚至是多年累积的情绪，后来这个不好的情绪变成心中的一个杀伤力，然后让他现在的痛苦更加剧。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鼓励民众走出家庭，走入社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咨询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官方网站，或者脸书粉丝页，或者打电话到0728195955咨询。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因为体察到民众的这种限制跟困扰，所以我们开办了社区生命讲堂。而这个讲堂呢，非常的轻松愉快，因为你可以来到这个讲堂的教室，透过老师的分享，带领你做很多放松跟社会人际互动关系的连结。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圈只锁定在你的成长的家庭或你生活的社区，你可以走进有专业服务的这些社会福利团体里头来做一些学习，然后这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人，你不认识的人，想法跟你不一样的人，跟你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也有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成为社区中的家人呢？主任想要告诉大家，我们社会需要这块力量。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影响我们很深刻。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父母手足，但是我们可以在长大之后为自己选择环境。而高雄市生命线协会为大家创造了一个非常有支持、有爱、有学习力、有成长力的社区生命讲堂的环境，来成为大家在这个社会上新的家，可以是有别于你成长的家，也可以是你心灵放松安顿的家。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美满，家庭不幸福，工作不顺利，有很多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你更需要外界的一些力量帮助你，然后去接受一些别人的辅导，一些课程的训练。我觉得你的想法不一样了，你的做法，你的改变的能力也会增强。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些人会有点抗拒辅导这两个字，就觉得说我又没有做错事，我也没有生病，我干嘛要被辅导。那生命讲堂也看到了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每一个人都是学员，每一个人也都是伙伴，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带领者。人家说三人行嘛，必有我师，但是你要有人陪你走啊。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一直都是同样的一群人，其实最终你会形塑你自己的样子。那你要怎么拓展出去，找出自己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要去遇到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有无限可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为自己做一些新的选择，然后呢，有不同的人来加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而你也不要忘记哦，你有可能来到这里，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对，很好。其实在互相帮助的情况之下，让你活得更自在也更轻松。好的，今天谢谢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情绪的一些话题，也希望大家日后的情绪真的能够经由自己的照顾练习能够越来越好。好的，谢谢静淑主任，谢谢您。
谢谢大家，祝大家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